对认可的追求扼杀了自由。
我一直都心怀不满。世上的长者们常常会对年轻人说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而且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像理解者或者是朋友般的笑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恐怕也就对那些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，也不必负责任的陌生年轻人说说而已吧。另一方面，父母或老师会给出一些要上那个学校，或者得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之类的无趣指示。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干涉，反而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。正因为关系亲近，才会认真地为对方的将来考虑，所以才说不出做自己喜欢的事之类的不负责任的话。先生，您也一定会像理解者一样对我说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。但是我并不相信别人的这种话，这是一种就像轻轻拂去落在肩上的毛毛虫一样极其不负责任的话。假如有人将那只毛毛虫踩死了，先生一定会冷冷地说一句，那不是我的课题，便扬长而去吧。什么课题分离呀，太没人性了。
你有些不冷静啊。总而言之，你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被干涉，或者希望他人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吗？
也许是吧，是这么回事。别人对自己抱有怎样的期待，或者自己被别人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，这并不难以判断。另一方面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却非常难。自己期望什么，想要成为什么，希望过怎样的人生，这些都很难具体把握。如果认为人人都有明确的梦想或目标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先生难道连这也不明白吗？
的确，按照别人的期待生活会比较轻松，因为那是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别人。比如走在父母铺好的轨道上，尽管这里也会有各种不满，但只要还在轨道上走着就不会迷路。但是如果要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，那就有可能会迷路，甚至也会面临着该如何生存这样的难题。
我寻求别人的认可就在于此。刚刚先生也提到了神的话题，如果是人人都相信神的时代，神在看着就有可能成为自律的规范。或许只要得到了神的认可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寻求别人的承认了。但是那样的时代早已经结束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只能靠别人在看着来进行自律了，也就是以获得别人的认可为目标而认真的生活。别人的看法就是自己的路标。
是选择别人的认可，还是选择得不到认可的自由之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咱们一起来思考一下，在意别人的视线，看着别人的脸色生活，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，这或许的确能够成为一种人生路标，但这却是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。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呢？你用了认可欲求这个词，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被任何人讨厌。
哪里有想故意惹人厌的人呢？
是的，的确没有希望惹人厌的人。但是请你这样想，为了不被任何人厌恶，需要怎么做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时常看着别人的脸色，并发誓忠诚于任何人。如果周围有十个人，那就发誓忠诚于十个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暂时就可以不招任何人讨厌了。但是此时有一个大矛盾在等着你，因为一心不想招人讨厌，所以就发誓忠诚于全部十个人。 这就像陷入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一样，做不到的事情也承诺能做到，负不起的责任也一起包揽。当然，这种谎言不久后就会被拆穿，然后就会失去信用，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痛苦。自然，继续撒谎的压力也超出想象。这一点，请你一定好好理解。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，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，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，也不断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。
那么，您是说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任性地活着吗？
分离课题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相反，干涉别人的课题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。父母强迫孩子学习，甚至对其人生规划或结婚对象指手画脚，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。
那么，孩子可以不顾父母的意愿，任性地生活吗？
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过自己喜欢的人生。
哎呀，先生，您可既是虚无主义者，又是无政府主义者，同时还是享乐主义者呀，真是让人既吃惊又觉得可笑。
选择了不自由生活方式的大人，看着自由活在当下的年轻人，就会批判其享乐主义。当然，这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接受不自由生活而捏造出的一种人生谎言。选择了真正自由的大人，就不会说这样的话，相反，还会鼓励年轻人要勇于争取自由。
好吧，您最终还是说自由的问题吧。那么，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。刚才几次提到了自由，那么先生认为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又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呢？